这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大家有拿到新的讲义吗？有哈，嗯。我们今天要正式进入《大乘不共法章》的六度波罗蜜哈。那六波罗蜜，波罗蜜是梵文嘛哈，它简中国的简称就是六度，所以度跟波罗蜜在佛法上是同义词哈，度跟波罗蜜。那我们上个礼拜前几次上课已经介绍过，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学大乘哈。那学大乘或者学任何的法都一样。那假如我们没有一个轨道或者是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理论依据的话呢，那也许我们听一听，我们回去或者是上完课呢，毕业过后啊，那我们就无从复习起啊，哈，很多东西我们很快的就会还给老师啊，啊，什么都不记得了哈。那真正我们学习到的一些道理，要刻骨铭心的话呢，那当然是要自己去实践的。那今天开始就是要，导师跟我们介绍，就是大乘法最精要的一个大乘行，就是实践的法门。那我是蛮想，就是我们讲了一度，然后就跟大家调查一下，你做过多少这样？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哈，我曾经有听过一个，以前有一个老师在讲六度的时候，他们讲完一度哈，他就给大家填了一个表，你学佛到现在有没有做过布施啊？啊，你有没有持过五戒啊？哈，那自己，因为有时我们这样子听一听哈。我们没有实际去想一下自己为什么做，不做的原因在哪里，好像比较没有在想过的，啊，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也是蛮好的哈，当然不是考试啊，因为我们在学院的上课方式跟在这里的方式哈，跟对大家讲的方式真的不同，我跟大家讲课哈比较没有压力，我们在学院上课比较有压力这样。因为我们就是要在学院上课的方式是要培养身材嘛，那些出家众，我们如果有心要培养他们的话，他就不能那么依赖老师，那大家工作忙嘛，在家工作忙，也有家庭的忙，所以就没有像一般出家众那么专心在研究上，那这一点是有很大的不同啦，不过不管如何啦，我们修学佛法，按照导师这里所讲的，这里正式跟我们介绍就是大乘法的一个行位，就是六度还有四摄哈。那六度波罗蜜的这个范畴哈，在成佛之道是非常大的。他从现在开始谈六度哦，他一直到谈到大乘三希，下学期哈，大乘三希过后呢，六度波罗蜜才谈完。它就是导师的一个整体的架构，就是六度还有四摄是谈大乘不共法的一个法义，对不对？那六度的话呢，它在最后的般若波罗蜜里面再开演出大乘三希，这样最后的般若波罗蜜里面开演出大乘三希，那讲完大乘三希过后才讲四摄，所以现在一开头这个偈颂哦，它是说总摄菩提道六度与四摄。他的四摄呢是放在非常非常后面哦，你去找的话哈，他放在很，而且用一页还是两页哈就讲完了，四摄啊，一页还是两页哈书本哈就讲完了，所以真正重要的行门还是六度啦哈，嗯。那见入于诸地圆满佛功德，这里的诸地呢就是菩萨的实地，啊，主要是菩萨的实地。那之前的前方便我们待会也会介绍到哈。其实大乘不共法，其实在一些地方他们很多人都说找不到人家讲解，或者是呢敢去开大乘不共法，因为六度波罗蜜讲到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他就有就是接触到大乘三希的问题。那大乘三希的话就是中观、唯识跟如来藏。 那这个就是有关系到派系的一些很多经论，很多不同思想的说法啊。那假如对于初学是有一些难度的哈，不过我们这样子慢慢读下来，我也希望跟大家这样子一起研讨啊。好，大乘法竟然是那么难闻难得的话，那我们希望透过导师的成佛之道，让我们精要的了解大乘不共法的一个特质啊。讲六度波罗蜜，其实它还是很还有很多跟声闻道相似的品目哈。待会我会讲到说哪一些才是真正，导师也有提到哈，才是大乘的不共的特质哈。好，我们来看第一项193页嘛哈，第一项无上菩提道品的总纲，佛的功德究竟圆满。那从菩萨的因行而来，菩萨的修学当然是从法门无量誓愿学而来。那在四弘誓愿当中，我们上一次上课已经有提到，要当一个菩萨，一个菩提萨埵，他首先就是要发愿，对不对？发的就是四弘誓愿。那四弘誓愿当中，其中就是有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我上次就有跟大家提到说，大乘法它的一个特质呢，就是它不只是考虑自己，它的前提是利他。那为了利他，纵使自己不愿意学、不喜欢学、不想学，还是要学，这个才是利他的心态。我上个礼拜有引了一段引文，在学院跟同学们讨论，就是有讨论到这个无真行、无真三昧的须菩提，他在《大比婆沙论》有这样子的一段故事哈，不是故事啊，就是他的一个特质，就是这个无真行的阿罗汉呢，他有什么特质呢？他除了烦恼断尽哈，还有呢，不会受这个五蕴轮回。五蕴生死生灭的一个束缚之外呢，他还有另外一个特质，第三个特质就是他对于友情方面的一个互动啊，他会关心，这叫无真行三昧的阿罗汉。好，他有三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断尽烦恼嘛，第二个呢就是解脱这个五蕴的束缚，五蕴生死的束缚。第三呢，他就是会关心友情，这是无真行的阿罗汉。那这一种大阿罗汉呢，他跟一般阿罗汉不同，就是他还有第三项，就是他会关心到友情。那在《大比婆沙论》有解释到说，这一类阿罗汉呢，他是过去世是发过心当菩萨的，发过心当菩萨的。然后他修修修修到一段时间过后呢，他会觉得哎呀，真的利益众生哈，好难哦。所以呢就放弃，那放弃呢就证得阿罗汉果。那证得阿罗汉果，因为他过去修学很多劫的菩萨道，那这些功德当然他功不唐捐嘛，但是他因为已经证得阿罗汉道，那他就不能够再成佛这样啊。所以在大比婆沙论有记载这一种特质呢，他主要要讲解什么呢？这一种无真行的阿罗汉，他会关心友情。那只要关心到友情的话，他在他的行住坐卧里面展现的就跟其他阿罗汉不同。他有什么不同呢？比如说，我知道，假如我在这里哈，比如说大家在台下，比如说我是你们度化的众生，比如说现在你们是菩萨哈，你比如说你要度我，我在这里坐着，那假如因为你讲话我才欢喜的话，那你纵使不喜欢讲话你也要讲，因为你讲了我高兴，你讲了我高兴，众生会欢喜。那假如我不喜欢你讲话，那你虽然很多话想跟我讲，那你也不要讲，你就沉默，因为你为了众生。他说啊，比如说我走这个楼梯哈，我走这个楼梯，那我知道呢，这个众生他不喜欢碰到我，所以我就要改走这个楼梯。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 这种类型的圣者哈，他到底是不是彻底有在处理问题，这个我们先不管。但是他有一个特质，就是他遇到任何的境哈，他都先想到对方。那想到对方的话呢，那纵使自己吃亏，自己不愿意，那还是会忍耐下来。所以大乘不共法，你看六度波罗蜜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啊，就是忍辱波罗蜜，这是非常特殊的。在如果按照这一种道品来看的话，光是看这个名称哈，忍辱波罗蜜是跟声闻法最不一样的，跟声闻法最不一样的哈。嗯，那这一种菩萨，他既然是要度化众生，那众生有任何的困难，他都要学习一技之能呢，一技之长呢，来救度众生。所以他是无量法门誓愿学啊，那有这样子的誓愿，所以他所学习的呢，就不是部分的佛法或者少量的佛法，他是全部的佛法啊。所以在古代的大师里面哈，我们现在我有时看回那些大师传，我自己都很多感慨。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印光大师传啊，弘一大师传，应该多少不管是电影也好啊，小说也好，应该多少有看一些哈。像印光大师，我们都知道他是专弘净土，对不对？但是他是明初就是我们的四大师里面呢，越藏三次的其中一位大师，越藏三次哦，大藏经，哎，我们导师也是越藏三次啊，哎，弘一大师他虽然是比较著名的，也是念佛跟持戒，对不对？但是他也是读很多藏经，所以在古德这一种高僧来看的话，其实假如你有心真的要实践菩萨道，他不会只有一门一派的。啊，只是有时因为你自己体验到念佛对你比较深刻，比较刻骨铭心，所以你弘扬的就是念佛法门而已啊。但是他的心量是无限大的啊，这个才是菩萨的一种风格。OK， 那继续的话呢，就是总举大纲而统摄起来，证得无上菩提的道品，不外乎六度与四摄哈。那这个已经老生常谈了哈，就是。波罗蜜多 Paramita， 那它的意义呢，就是到彼岸，或者是事究竟。事究竟就是做完了，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就圆满啊。那就是到彼岸，也就是度啊，度到彼岸的意思。所以六波罗蜜呢，就是六种让我们度到彼岸的方法，让我们度到彼岸的方法啊。那这一些。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那这些是让我们那通到佛彼岸的法门哈。四摄呢，就是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啊，这是摄化众生啊的一个方法哈。所以菩萨修学的道品，不外乎自成佛道，利益众生。所以假如菩萨他上次我们讲课已经有讲过，菩萨他的特质就是以有情为前提，那以有情为前提的话，经典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铭文啊，非常著名的铭文，就是未能自度先度他，菩萨于此出发心，大家应该有听过哈。嗯，所以我们纵使是凡夫菩萨，大家也许想说啊，我是不是要累积很多很多资粮，很多很多本事才来度化众生呢？如果按照菩萨的精神来讲的话，应该不是，就是你有多少，你我们随喜的就可以做多少。像我们曾经去就问过导师哈，我们说导师，你整天在读书，你整天以前都在喜欢自己哈，在官房里面读书啊，用功写书啊，那好像跟我们菩萨道好像有一点不同哈。我们菩萨不是要积极去人间什么嘛哈？那后来导师有跟我们有提到，就是他提到几个典故啊， 他说其实他虽然是因为导师他说太虚大师革命失败，他看到原因嘛，他看到说真正要做佛教的改革，其实是要在思想上去着力，思想上去着力。为什么呢？很简单的，你思想上你读懂了佛法，你有这样子的观念的话，其实我不用规定你说啊，你几点要关灯，你出去哈、要把门锁好，这种都不用，因为你有这样子的尝试了啊。我们离开大家共用的地方，我们就会爱护它，对不对？这种尝试我们就具备了。所以我们在思想上如果对于佛法都有一致的见解的话，那当然你要爱护佛教，那扶持佛法，这个是有志一同的了啊。那假如不是的话，各说各的，那你纵使像太虚大师那么伟大，他还是革命失败啊。所以导师他从事这个工作也是很有意义。那导师接下去有说，他说就是因为他这样子要研究这种思想，要写书，所以他说，但是我是大乘的啊。导师讲，他说我是大乘发大心的。那我们就说，那你怎么度众生呢？他说随缘。导师的心态是随缘，他不会像，因为他的个性比较爱静啊，好静，所以他不像一般外面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要去弘法哈、要大肆周章一番呐、就是很怕没有达到那个人数啊，拍照起来不好看啊，这个跟导师的风格是差太大了啦。那导师我们就问他，导师说我在兰若闭关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兰若住的时候呢，凡是有几个人来找他，三四个人四五个人，他随缘问什么问题就跟他开示佛法。导师说他是这样随缘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像世尊或者导师这种高深的这种风格的话，我们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我觉得这个才是秉持利他为先的菩萨本怀啊。那假如我们都不愿意有多少告诉众生，教导众生多少的话，那种自私的心还是很强啊。我们到后面待会就会提到了哈、好，这是六度四摄的一个名相的介绍哈、好，第二，六度与四摄越特点而说，他们有分别哈、六度是偏重在成熟佛道，四摄是利济众生的方便，所以大乘的菩提道也就是六度与四摄。所以我问大家，我要先修六度还是先修四摄啊？一起，有一些是说修六度，对不对？讲六度的举手，讲四摄的举手，讲一起的举手啊、如果是按照导师这里的意思的话，它是有互相铸成的一个作用啦啊。但是如果是按照我们一般金刚经就是金刚除的那种说法的话，它是有一个开眼啊啊，就是成熟佛道的话是般若道，利济众生叫方便道。在世亲菩萨他解说金刚经，他用了一个譬喻叫金刚杵，就是这样，好像一个蝴蝶哈。那菩萨发大心就四弘誓愿，他广学一切法，一开始的时候是广学一切法，所以他很广。但是呢走到一个时段的时候呢，当菩萨要证入就是无生法忍的时候啊，七地菩萨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呢，这里他就要观无我无我所，要断我我所。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他一开头学是非常的广博，但是真正要断烦恼的时候呢，还是在五蕴身心的无我无我所的法去观起。所以他是由博广大哈，由博反约，这样了解吗？所以如果按照一般 解说金刚经的这个二到五菩提的解说的话，那这里就称为般若道，后面呢称为方便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因为其实四摄法它比较纯粹是世间的方便度众生的方法，它跟断烦恼比较没有关系的。真正要断烦恼要证无生法忍，还是要靠六度波罗蜜的。好，我们看下一页194。不过越特点而做分别的说明，其实六度也可以分为自利和利他二道。看下面的图表，布施持戒忍辱是利他的福德道，禅定跟智慧是自利的智慧道，精进呢是通于福慧二道。所以这六度本身它其实也有利他的精神，不只是四摄法，六度本身也有利他的精神。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六度还有四摄第一项都是布施，那布施就是对众生的啦，没有说没有人布施布施给自己的啦，对不对？你布施给自己那个不叫布施吧？有人布施给自己的没有嘛？所以布施一定是利他的，我们待会就会继续讲了哈。所以在六度本身，其实你要分福德道还有智慧道呢也可以哈，这个是在大智度论也有这样子提到啊。那我们看一下注脚二，大智度论哈卷十五。欲成佛道，凡有二门。假如我们想要成佛道啊，有两个门很重要，一个就是福，一个就是慧，叫福慧双修，对不对啊？那福的话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是福德。那第二，知一切诸法实相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智慧门。所以一个是福德门，一个是智慧门。那现在问题来了哦，注脚二，你看跟上面那个图表，他只有提到布施持戒忍辱是福德，那般若波罗蜜才是智慧门。那为什么导师在这里要禅定要放在智慧门呢？为什么禅定会放在智慧门呢？为什么精进又没有出现呢？啊？禅定什么啊？禅定可以产生智慧，应该要倒过来讲，这句话没有错啦，你应该要倒过来讲，你要成就智慧要有禅定的基础，要倒过来讲，就是你要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你要有禅定的基础，这是一定的。我们在三身共法章的时候也有提到，不管你喜不喜欢禅定是一定要修学的。我们到后面禅波罗蜜的时候，我也会引很多大智度论的一些引文跟大家一起讨论，因为它是必备的前方便，得般若波罗蜜的前方便哈，禅定。所以你有了禅定，你不精进，你这个般若也不会成啊。所以精进它是通两边哈，这个是没有问题。只是说般若波罗蜜这个智慧的话，它的基础其实要靠禅定啊。为什么呢？因为觉应论师有这样子的一个譬喻啊，他说假如我们要断烦恼啊，比如说我们的刀是智慧，那手抓着这个草呢是禅定，你没有定的话，你的草这样子不能够连根除起，这样了解吗？你要抓着那个草，然后这样子除才能够除得准啊。所以你一点禅定都没有，你说能够观诸法实相，那很多都是叫做散心观，很难能够契入真实观的部分啊。那这一点我们到后面会再跟大家一起讨论啊。OK， 那这个是上面本文的第一个圈圈，第二个圈圈呢，导师说进一步说六度都有自利还有利他的两种意义。第一个圈圈导师是说，六度本身可以分福德与智慧二门啊。那第二个圈圈呢，他是提到说六度也可以有自利还有利他两种意义。 因为导师为什么要这样补充呢？因为在前一页不是说六度是成就佛道嘛，哈、哦，那四色呢才是利益众生，哈、哦，那其实六度本身也可以自利利他的，为什么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导师这样讲呢？前面讲了这样，后面又讲六度都那么圆满，为什么要这样讲？啊？为什么导师会这样讲？不知道。因为哈、哦，既然菩萨他是以众生为他的前提，就是他做任何事情以众生为前提的话，所以他学六度啊，自己学也会教他学，也会随喜人家学，也会赞叹人家学，然后也会学过后也会回向无上菩提。所以你学，你自己学六度，你自己行哈，菩萨还会去教人家行，还会随喜人家行六度，然后还会赞叹，还会回向。所以他六度本身也可以含自利还有利他两种意义啊。那这里要特别说的就是，佛果绝不是一行一法门所可以成就的啊，它是要广大的法门才能够圆成哈、啊。所以你看，在佛弟子里面有一些分成，多闻第一是谁？阿难，智慧第一呢？舍利佛，禅定第一呢？神通第一啦。目犍连，说法第一，阿难，啊，说法第一是谁？富柔那，是不是啊？啊，你们这个有听过吧？有啦哈。那十大弟子他有个别的他的特质，但是你看哦，他的老师就只有佛陀一个。你这样表示什么呢？佛他能够含所有各方面的智慧。你看我们，你看一个佛哦，他如果不是那么具备那么广大的智慧，怎么可能？你有兴趣解空第一，我就教你解空的方法；你喜欢多闻，他就教你多闻的方法善巧。这是只有世尊的智慧才那么圆满，所以大圣不共法哈、哦，不容易学到圆成。圆满啊，佛的功德不容易学到圆满，就是这样，因为它不是一行一法门。否则你看你，我们怎么能够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看一些事情，你这样反过来看的话，你就知道世尊的那个智慧是不可思议，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是不可思议啊。你看我们读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智慧就读得那么辛苦了，更何况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对不对啊？好，我们看第三，佛在经中有时越重点说啊，修行什么法就能够速证无上菩提啊，比如说你念佛也好啊，啊修禅也好啊，啊都没问题。重点来说，那有时会越那个容色来说，就是你修布施或者修般若的时候呢，就具足整个六度。你修布施也可以成就六度，你修持戒也可以成就六度等等，这个就叫六度相摄，互相相摄啊，互相交摄。所以它六个，它不只是说六个名目，你修布施的时候也应该可以把其他的度一起学过来。那这个是怎么讲解呢？导师在金刚经就举了这样子的譬喻、哦、我把它画成一个表在黑板上，就是这个表啦，叫六度相摄。我举的导师在金刚经、哦、举的就是布施波罗蜜这个表，布施波罗蜜我们来看一下、哦、布施大家都知道有财施、法施、五味施，对不对？那财施的话它又分外财施、内财施，我们待会还会继续讲解布施啦、哦、先一个总纲给大家看。那法施的话呢，就是假如我们要做法师的话，要有那一种什么毁人不倦，就是利人不厌的这种精进。然后呢，假如我们有禅定的话呢，就能够观机斗教。 那假如能够明白明达四理啊，啊，四理无碍，就是般若啊，给予纯正的佛法啊。所以你布施法施的话呢，你说法啊，让人家明白四理，这个就增长别人的智慧啊。那无畏施是什么呢？就是去除别人的恐惧、怖畏等等啊。那这个如果是按克己来讲呢，那以戒自守，不侵害他人，就是持戒啊。那恕人啊，宽容大量，这个就是忍辱啊。所以你在修布施的时候，导师说你也可以成就整个六波罗蜜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那这一点我们待会还会继续再补充啦啊，我等一下还会再说明一次。好，我们看上面的阿拉伯数字三的第三行，如因此妄执，只要修某法某行就可以成佛，不需要修其他功德，那就是颠倒的误解了。所以导师其实他那个年代所遇到的问题，我觉得好像一直到我们现在都有哈，到现在都有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普遍上的问题了哈，所以有足够有完整教理的佛教徒呢，再来修行，我觉得比较不会自赞毁他啊，比较不会自赞毁他。真的，你有了这样子广大的一个心胸，那你再学别的都没关系，你至少我们不会自赞毁他啊。好，第三，由浅而深的菩萨皆位。那菩萨修行他不是完全没有次第啊。那一般人都认为说，现在像台湾也是蛮多地方很流行这种修学圣闻法的，就是要解脱道的这一个地方啊。那解脱道当然它很简单，它就是八正道，就十年处它就可以讲完了。但是大乘法它不是没有次第，它就是类似经典所写的师弟。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诶，圣闻法解脱道比较容易学呢？因为它的要求比较低嘛。真的啊，如果是大乘法的话，它一定要像我们上一堂课不是有讲过吗？你要学习大乘法，你就是要发大心，还有呢，持菩萨戒，对不对？那你持菩萨戒又要你先决条件就有声闻戒的实践，那你看你这种基础都没有的话，你就不敢行大乘法，你就会觉得大乘法很困难啊。所以大乘法其实它随分随力的在做呢，跟你广大行在做呢，都是在度众生啊，只是我们能度多少就量力而为啊，有时。所以不是菩萨道不是没有阶位啊，菩萨道不是没有结尾，我们慢慢会讲到哈。好，第一个就是实地，那修学的法门不是部分的少量的，修学成佛的道品也不是一天一生所能够完成。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学大乘法很有希望哈？所以今生哈，我们学到一段时间了，还没有什么成就，没关系，因为成佛是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啊，那可以慢慢来哈，那由浅而深的修学历程，那主要就是十地，十地菩萨啊。那我有把那个名称都放在注脚三啊。菩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断进修而引发无边的功德，自利利人啊。那如地一样的掌，能够掌万物，所以叫做地啊，实地。能掌什么物呢？大家还记得以前我们有讲过说，我们朋友有四种，对不对？啊，有一种朋友就叫如地的朋友，对不对？那一种如地啊，在经典上的地啊，你去看《杂阿含经》也一样，它这个土地的地哦，在经典上它的描述哦，有很多种。有在像在这里所看到的这个土地的地啊，这个地的形容就有点像菩萨的无边功德，对吗？但是你在阿含经你看到那个地哈，它是形容 惭愧，他形容惭愧心就好像大地。为什么？因为惭愧心，假如我们众生具备惭愧心，不会造恶的，不会去造恶啊，不会去造恶的，因为我们会惭愧，所以一切善法就会在你的身心里面生长出来，假如我们有惭愧心。所以你看，我们要教导一个小孩，要教导我们的先生啊，要教导我们的亲人，要让他们对于善法主动的觉得说，啊，妈妈，我想布施，你可以帮我布施吗？假如他会讲这句话，我看我们可以三天不睡觉都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啊，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亲戚朋友也能够这样子来感受到佛法的好呢？这个其实是要有一点用心啊。所以圣严长老才会说，佛法是那么的好，然后呢，知道的人是那么的少，哈，啊，误解的人就是那么的多，你看哈。所以其实我觉得长老们的话真的是蛮真实的，真的。假如我们今天是举办一个卡拉 OK， 我看这里不够坐了啦，啊，免费的卡拉 OK 可能不够坐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众生啊。好，十地，这个是十地圆满就可以成佛哈。十地我们就是住脚三哈，欢喜地或者叫极喜地、离垢地等等哈，一直到法云地。那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初地是欢喜地哈，看第二，在进入初地的时候呢，应该具备三种三十心。所以初地以前要别立十住十行十回向，三十个位。好，看下一页，195页。十住的初住叫发心住，发心住是修学十种心而来哈，那这个就是十性，十种心而来。假如你修学实性成就，就是得到发心住，进入实住位啊。所以信心等修习未成就的时候呢，就列为实性位。所以菩萨的修行次第就这样的展开来，总共有多少啊？50嘛，按照这里的话是50嘛哈。总之由浅入深哈，这个是一般要成就佛果的基本的那个道次第。那在这里哈，我要跟大家补充一点，就是在讲整个十地或者是讲其他的功德，导师在这里摄诵说他最主要介绍就是修学的法门一啊，经历的地位二，还有圆满的佛果三啊。那在我们后面谈实地的地方呢，他还有举到一个重点，就是大家看一下注脚三啊，注脚三194页注脚三。我的排序齁，不是排得很好啊，那时候做讲义的时候要讲的时候，我才发现排序不是排得很好。如果按照内容导师的解释的话，你要拿笔画一下哦。最底下是不是实性？实性齁，你要在旁边写一个一，它是最基础的了，一。然后呢，第二呢是什么？实住，实性过来实住，所以你一二三四的旁边稍微注明一下。三呢，实行；四，实回向；五呢，实地。那要进入发心住呢，就十住里面的第一个呢，要具备实性，对不对？啊，刚刚已经有提过，所以其实实性呢，可以不列入这个地方的，它是你要进入十住的那个必备条件来的啊。那 在后面成佛之道，就是我有引那个业马哈，那个地方导师有跟我们提，三大二生奇劫是从哪里算起哈？他是这样算：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个阶段称为初阿僧祇劫，第一阿僧祇劫，第一阿僧祇劫，就是假如你到了十住的第一个发心住，那你就是进入三大阿僧祇劫第一步了。上次我问大家，好像大家有人举手哈，我们这一班那时候好像有人举手的，他已经开始进入三大阿僧祇劫了，开始算了。啊，所以我们这里有发心住的菩萨，不错，嗯，这是初阿僧祇劫哈。第二阿僧祇劫在哪里呢？第二阿僧祇劫在哪里呢？没有实性哈，实性不算，都不算。第二阿僧祇劫哈是十地里面的前面六地，从极喜地到远行地。这个是第二阿僧祇劫，你把它挂糊起来哈，把它挂糊起来。第二阿僧祇劫啊，那第七，二四六七，一到七地哈，讲错了，就十地里面的极喜地到远行地，这个是第二阿僧祇劫，第二阿僧祇劫。那不动地开始。不动地一直到法云地是第三阿僧祇劫，写到吗？可以哈，嗯，所以三大阿僧祇劫是从这里算起的啦啊。那假如我们看一下，要进入阿僧祇劫，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最底下的实性，看我们是不是全部都具备了。信心、精进心、念、定、慧、思、戒、复、愿、回向，看这十项有没有具备哈。那如果有具备的话，就是可以开始算进入初阿僧祇劫了啊。这个是六度四色的一个大纲哈，或者是十地菩萨的大纲，所以。按照导师这个计算来看的话，他就把整个大乘的一个道次第标示出来了，就是你修六度四摄，还有呢就是十地。那十地，因为他你要进入十地的话，一定要先具备十住、十行、十回向啊，那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啊。好，我们看195页大乘行。那最主要的，我们先第一个来介绍，就是什么叫做六度啊？第一个就是布施度。我想请问大家，你们有做过一次布施的，请举手。有做过一次布施啊？你有做过至少一次，一生人有做过一次的，请举手。做过一次啊？布施啊？布施一毛钱也好啊，布施什么都可以啊，做布施一次啊，至少一次，至少一次啊，啊，甚至你举两个手是不止啦哈，很好很好，好，请放下。至少一次就是最少一次嘛，啊，最少一次。那布施它为什么在六度摆在第一个，还有为什么四摄法六度摆在第一个呢？这个就是导师接下来要跟我们介绍的。因为我们假如能够愿意布施给众生东西，导师这里还后面还会讲哦，我们给众生东西，你有意愿给他东西，他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好人，对呀。你不是想去抢夺他的东西，对不对？你不是想去伤害他，你是想给东西他。那个感觉是你有接受过东西的人，你一定知道的了。啊，那种生了礼物不算啊，哈，生了礼物那种哦，那种不算啊。那真正你需要到的时候，别人就是伸出援手给我们的。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可能叫要还是什么，但是真正接受布施的话，那种感受是。是非常非常好的哈，嗯， 好，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立身为本啊。第一个，布施的地位，布施的地位在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好多次哈。五身供法里面有布施，称为三福业，就是布施、持戒、修定。那在三福业里面的修定呢，导师比较在介绍，就是那个持心定，大家还记得吗？啊，就持心啊，三福业，这是布施。那在三身供法里面呢，三十七道品里面并没有布施，因为厌离世间，急求自证的声闻，布施是没有重要意义的。这是针对三十七道品来说啦。如果真正的声闻道的话，像说一切有部的，顺福分、顺抉择分、顺福分、顺解脱分、顺抉择分、见道、修道、无学道，次第来看的话，部派的声闻学者还是有修这个三福业的，还是有，只是他在三十七道品里面没有而已。刚刚那个名称大家有听过吗？我上次好像有写过，这就是部派里面非常著名的，就是有部的那个道次第啊。第一个就叫顺福分，第一个就是修三福业啊。那第二呢，顺解脱分；第三呢，顺抉择分啊。第四呢，就进入见道、修道、无学道。这是非常典型的，在阿毗达摩里面他们的修行次第。那讲三十七道品没有布施，那是因为他比较针对这两个阶位，就是解脱道还有抉择道啊，顺解脱分还有顺抉择分这两个修三十七道品嘛。以说一切有部来讲的吧，他的三十七道品好像一直到这里哦，到修道哦，修三十七道品。那这里的话就是修三福业了，所以在说一切有部的道次第里面，他修这个三十七道品呢，就是他的整个修行的要门。那三福业呢，是没有进入三十七道品的一个前方便而已。所以在这里导师所讲的并不是说声闻的阿罗汉完全都不做布施啊，哈，我想也没有这样子的意思的。好，我们时间到，我们要休息一下啊，待会再继续大乘部供法的对于布施的一个定位啊。好，我们休息一下。